好，弟兄姐妹，大家早！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再次让我们还有今天能够来亲近你，能够来敬拜你，能够来向你倾心吐意祷告。我们要献上感恩，因为今天是你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主，你加添我们力量，因为日子如何，力量必如何。帮助我们遇到这个在低潮的时候，在低谷的时候，能够抓住你的应许，因为这只是过程。让我们透过处境，透过困境，让我们的信心能够长出更多属灵的肌肉，以致我们更加敬虔，在末日时代当中能够紧紧依靠主，能够胜过这世界的迷惑，而且能够胜过这恶者的辖制跟陷阱，也保守我们常常被圣灵所充满，被你的圣道所充满，以致我们都更加坚定像耶稣。以下时间分别为圣，透过圣灵保惠师引导我们到真理的深处，真理在哪边，哪边就得以自由。祷告祝福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以西结第四章，然后，所以你看到第一章到第三章呢，比较容易读，而且读起来呢，觉得哇，上帝的呼召很特别。那以西结是个年轻的小伙子，25岁之前呢是当祭司，像我们今天也是当祭司啊，我们是新约的祭司。到25岁到30岁之间呢，上帝就呼召他了，成为先知，好像被提升一样，那能够成为一个很重要上帝的代言人，就是传道人啦。或者呢，能够来警戒以色列百姓。那我们知道这个背景，就是犹大国已经被掳了，但是呢，耶路撒冷还在，耶路撒冷在。但是神已经透过耶利米、以赛亚、哈巴谷都警戒了，包括北国那时候已经被掳了100多年了。那北国更惨呢，10个这个支派全部被掳去了，剩2个支派就是犹大国。这两个支派又被掳了到巴比伦去，所以以西结是第一批被掳的。在巴比伦，但是神警戒他说，一定要告诉犹大国，神会再次工作。这个工作就是提醒他们哦，恶者会再工作，就是以这个巴比伦呢，你不讲尼撒朗会再进去围攻，你不要以为不会，会的，因为已经有预言说，但是他们不信，他说有啊，被掳啊，可是那个犹大国还在啊。只是被掳而已嘛，你们这些人被掳啊，犹大国还在，耶路撒冷啊还在嘛，没有什么，你们讲的不准嘛，所以还在过他们的生活，所以他们根本都没有悔改啊，所以神就要警戒他们，告诉他们说，你们犯罪离开神，这个是很严重的事，神的手已经离开了，失去了保护，赶快悔改，赶快悔改。所以你看这个背景，就这样的背景。现在呢，以西结呢被神操练，他成为人子。昨天讲到他一定要100%相信上帝的话，再来呢要顺服上帝说什么就去做，去做。那这些以下你从第四章开始到24章就讲一个事情，耶路撒冷会被围攻，而且非常的凄惨，所以讲到这个上帝的什么公义跟审判，但是公义审判的背后就是上帝的慈爱，他盼望以色列百姓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，失去了保护已经一次了，现在会来围困哦，越来越凄惨。所以你从第四章开始觉得哇，越来越沉重的感觉，其实神在审判，审判。今天对基督徒来讲，我们都喜欢听什么？神爱我们的信息，神救我们的信息，神良善的信息，神慈爱的信息，这真的很好。但不忘记信主之后，神要你过分别为圣的生活，要过一个公义的生活，因信得称义的生活，所以神的属性就会在当中彰显。所以你如果是神的儿女，是神的门徒，神会不会管教我们呢？会，因为你是他的孩子嘛。会越来越沉重，好像刚好在越来越严厉的感觉，其实是出于神的爱，大家一定要知道。那为什么耶路撒冷城会被围攻呢？大概三件事，你注意慢慢一起查下去，三个主要原因才会被围攻。第二个原因就是什么？百姓拜偶像啊，这是最大的罪啊，在耶路撒冷你知道吗？在圣殿啊，竟敢公开拜偶像啊，把女神亚瑟拉呢刻在墙壁上啊，这个都 有真的有这些历史学家讲的，就公开拜偶像，拜男神女神，拜日头神都拜啊，很糟糕，甚至把孩子这个献给摩洛，然后烧在这个谷当中。你看这么外邦的这些习俗都跑到耶路撒冷来了，也不要忘记耶路撒冷是神的城，是神的殿呢，怎么变成这个鬼窝了，变成什么这个贼窝了？所以神当然会审判呢，是不是？神的家变成这样怎么不会审判呢？肯定会审判。 所以用在我们现在像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我们一定要圣洁，不要拜偶像，虽然有物质的偶像，另外的世界的偶像，潮流偶像，会不会进到我们心里面？这个都要提醒我们一件事。另外一件事情什么呢？淫乱，跟着外邦女子通婚啦，什么都可以嫁娶啦，然后呢一嫁娶之后就幻像所罗门王的罪一样，他要700个岳母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么聪明的有700个岳母，你看这很糟糕嘛。那跟埃及啦，娶这个埃及的新娘啊，到最后就拜埃及的神咯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是啊，那聪明到最后，你看到年老的时候再写下雅各书啊，这个什么传道书，写到什么呢？写到年老后要敬畏神，越年轻越早越好，而且什么？写到自己过去的这个啊糊涂的事了。所以他是传道书，是他年老时候啊，这个所罗门王所写的。雅歌呢是他很年轻写的嘛，一直追求爱情女子嘛，到了这个啊箴言是他中年时候写的，啊我的儿啊要听啊，我曾经也犯这样的错啊，这个就是他写的书信。所以你读了圣经，就越读就越明白，很多呢都提醒我们。那第二个呢，是因为什么耶路撒冷会被淫啊会围困呢？因为淫乱了。就是这个也可以，那个通婚也可以，然后那同居也可以，什么都 OK 的，像不像现在时代啊？是，所以我们教会一定要圣洁。淫乱的事情呢，会被恶者围困，不能随便嫁娶。上帝已经清楚告诉我们，因为你就是圣洁的殿嘛，怎么可以随便嫁娶呢？宁可慢一点没关系，但是呢，要清清楚楚，要守住真理。守住圣洁。第三个，为什么被围困呢？不知感恩呢、啊，常常爱抱怨呢、啊，常常怨天尤人呢、啊，不知感恩其实是种罪哦，也会被围困。上帝这么保护，你看到吗？一直警告他们，透过耶利米、以赛亚、哈巴谷，一直警告啊，啊都不理睬你了，不知道感恩，这也是我们常常提醒大家的，我们要常常怀着感恩的心。我们要记得能够吃能够穿都要感恩，早上眼睛能够睁开了就开始感恩感谢主，常常就要感谢主，养成感恩的好习惯，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。这三件事足以上帝会审判。那但是上帝审判之前呢，他会警告，上帝会警告，要出手之前告诉你哦，审判来到。所以你看到吗？从第四章到24章这么多篇幅，上帝在警告谁啊？耶路撒冷，警告他。所以了解这个就是上帝要做的工作。好，那我稍微提醒一下，第三章你看到吗？从人子特别第二个角色，除了人子之外，他这个角色是先知，先知也包括什么？守望者。昨天我们读到这个、啊、守望者叫做 watchman， 就是你记得要看这个城啊，到底有没有什么错啊，有什么罪啊，有什么敌人要来犯禁了，我们要去做守望的工作，这个就是守望者的工作。那守望者还有一个工作，就是警戒。明明知道恶人哦，上帝一定要审判他，你要跟他讲哎，你要去跟他讲，要去警戒是很重要，不是躲在那边祷告而已。祷告之后，上帝要做什么？你要去警戒。明明知道他要死了，他要被车撞了，你要给他花，不再叫点点祈祷的后，求神出手 ，no， 神透过你出手警戒他，这是很重要的提醒。但是我发现到不容易啊，因为你要去警戒别人的罪，就像我们现在一样，明明知道他错了，明明知道他是走错路了，你要去跟他讲，你会心中会什么？会惧怕，不想碰。为什么呢？很简单，故人怨，会不会？可是另外一个事件挑战大家，故神怨比较重要，还是故人怨？要做决定了。故神怨比较重要，是故人怨。虽然不好听，但是你警戒他，甚至告诉说，你警戒他听了，救了他一条命嘛。他不听呢，罪归给谁啊？他嘛。但是你不去呢，罪归给你哦。你明明知道他将要什么死掉了，因为故人怨不去了，上帝会审判。所以这个读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们要明白，我们现在就是 watchman， 我们是代祷者、守望者。神感动，神让你看见，是要对你说话， 要使用你去这个时代为主来发声。所以做一个传道人要勇敢，不能妥协。神让你看见了，你就该去讲。但是你祷告不是要摧毁他，是要什么？挽回他，去救他，帮助他更加的悔改，回到神的面前，各方面都能够荣耀神。所以你从这个地方就发现到，你在读第四章到二十四章，看到神的手，看到神的心，神透过了以西结，做这些事。好，以西结的意思就是神加添什么能力，因为这事情很不容易啊，顾人愿的事情很不容易，但是他必须去。好，不要忘记了背景，他已经被掳到巴比伦了，是年轻小伙子，大概二十五岁左右。到三十岁是被训练成为先知，现在第四章开始大概是三十岁，好，三十岁到三十三这年间是他开始发预言，说耶路撒冷会被围困，神要审判来到，大概是这个时间，大家知道一下。OK， 所以他也是新上任的先知哦。OK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一节到了第三节是第一段，第一节到第三，预备，请
人子啊，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，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，又围困这城，造台筑垒，安营攻击，再视为安设撞锤攻城，又要拿个铁鏊放在你和城的中间作为铁墙，你要对面对攻击这城，使这城被困，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。
好，他说人子啊，神又开始跟他讲话，昨天讲的很重要，你跟神的关系，先是第一个就是跟神的关系，像父子父女的关系，第二个就是神说话要去听，人子啊，你马上就听了，听得清楚，有聆听的耳，受教的心很重要。好，接下来神告诉他做什么，他就去做了。神说你要拿一块砖头，好，这个砖头英文叫做 clay tablet， 是什么意思呢？可能是瓦片的意思。那有人翻译说是要他做一个泥，把它做成一座耶路撒冷城的 model， 是那个 model 的意思。那不管怎么样，就是你要去做件事就对了。他说拿一块砖也好，然后呢摆在你面前，将一座耶路撒冷画在其上。如果它是个瓦片，他就用刻的，要把它刻进去就对了，要用力磕，磕像一个耶路撒冷一样，它的焦点就在耶路撒冷。你要做这个事，然后呢，又要围困这城，造台筑垒，好，然后安营攻击，再视为安营，撞锤攻城，代表一件事，上帝要出手了。上帝的手一离开呢，恶者就会来了。哦，等于说巴比伦这个帝国呢会入侵，来围困耶路撒冷，这是预言呢。他们已经被掳了，但是耶路撒冷城还在嘛？现在神告诉以西结说，赶快告诉他们有这个事情要发生了，会被围困啊！预言耶路撒冷将被围困，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会过来的，会围困你们的。那时候你们很糟糕的，在做警戒的工作。好，接下来第三节说，又要拿铁鏊放在你城的中间作为铁墙。铁鏊就是那么尖的那个瓦器啊，尖的那个铁盘呐、啊，就是一个像那个锅啊，就把它变成铁盘一样挡在当中啊。你看到吗？你要对这个城对面攻击这城，使城被困，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。预兆把它画起来。原来先知是个警戒的功能，先知呢先警戒，告诉你呢现在有什么样的兆头要来到了。什么样的这个困难要来到了，什么样的攻击要来了，先跟你讲在前呢、啊。为什么要跟你讲呢？因为爱你。为什么讲在前呢？盼望你悔改嘛，不要落入这个攻击、这个危险、这个刀剑，不要被围困。上帝透过先知做警戒的工作。OK， 那耶路撒冷那时候呢，已经这个离开应该说以西结离开耶路撒冷好几百里了。他在巴比伦呢，是这个耶路撒冷的东北部的地方，被掳到那个地方，很远的。但是神一样的，不管在何处，还是关心耶路撒冷。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是如此，他的爱无所不在，不会因为时间、空间而隔绝。这就是保罗讲的样，不是刀剑，是什么样什么样，跟神的爱隔绝。不会的，因为神的爱永远不会失败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很清楚，第一节到第三节告诉我们说，大难临头啦， 大难临头了，灾难要来到了。神透过以西结啊，透过先知要警戒耶路撒冷人要悔改，一定要悔改，不然这城会被围攻，会被巴比伦啊这个军队围攻，城呢就会变成下面所讲的这么遭殃，这么荒凉在当中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节一直到第八节，四到八一起来读，请来。
你要向左侧卧，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，要按向你 左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，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日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之数，就是390日。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。再者，你满了这些日子，还要再向右侧卧，担当犹大家的罪孽。我给你定规，侧卧40日，一日顶一年。你要露出膀背，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，说预言攻击这城。我用绳索捆绑你，使你不能辗转，直到你的满了困城的日子。
好，接下来他继续领受上帝的话。他说：“以西结啊，除你要做一个模型之外，会被围困。你要知道这是警戒以色列百姓，警戒了这个耶路撒冷的百姓。接下来你说你要向左卧侧，你在睡觉的时候，请记得现在开始要向左卧侧。卧侧呢，要多久呢？390天。”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天晚上就转来转去嘛，对不对？睡觉的时候，你可以这样从头就这样一直睡到早上嘛？你这样看，痛不痛苦啊？很痛苦。以西结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睡390天，390天是多久啊？一年多了，困起来狼烟了。你可以想象哦，痛苦不堪，对不对？OK， 上帝要告诉以西结，你要去感受到耶路撒冷以后就这样日子来到了，痛苦不堪，睡都睡得很不安稳啊。390天，好，他说这个罪孽呢，年岁已经定了，向左卧侧，日子多久？390天，你要这样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。讲到北国，北国那时候已经被掳了100多年了，但是呢，390是代表说每一年抵什么一日啊，一日读抵一年了。用这个让你感受到痛苦吧，让你知道说上帝的手一离开，人们就开始过一个被掳的过程的生活。基督的朋友们，我们一定要在基督里，不要离开基督。一离开呢，你发现到你失去了什么？神的保护，不是神不保护，是你要在什么保护底下。所以有人在基督里嘛，才是成为新造的人嘛。啊，如果没有在基督里呢，就没有了。所以不能离开神，我们不能没有耶稣，天天都要活在主的遮盖底下，不然失去了保护。你看到吗？睡390天都是左侧，痛苦不堪呢、啊，睡觉都不安宁，你看吗？哇，这是很痛苦，让以西结感受到上帝啊、对以色列百姓所讲的话，以西结要去感受哇这个痛苦不堪。所以以西结这个感受之后，请问他去讲的时候会不会很直接？会不会直接？会不会从心里面讲出来？你们就是这样子的痛苦，已经我已经开始感受到这种痛苦了。所以有时候一些啊，特别读以西结的人会感受到，哇，以西结、哦、真的是神特别训练的先知，他很懂得上帝的心，而且呢，他不会怕人，因为他的额头比他们硬啊，那训练出来的。其实那个额头是代表出他的心智，坚定的信心，因为知道接下来是这么发生的时候，我要不要怕？不要怕故人怨，我要代表上帝跟你讲话。让他能够悔改嘛，对不对？这是上帝的心。所以你看到这个日子很难过，他说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、哦、你要开始是感受到那个罪孽，你要起来担当，要承担，要去警戒这个事情。所以北国已经被亚述国掳了、哦、390年左右、哦、这个日子。好，再来，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，还要向什么右侧卧， 睡了390天的什么左边，接下来呢还要40天。哇，好像蛮整人的感觉哈、哦。OK， 其实代表上帝的心，他不要你们一直受痛，无论是北国被掳了，现在剩下犹大也被掳了，唯一的什么就耶路撒冷最后了，难道都不悔改吗？额间心硬到一个地步，北国12个支派都被掳走了，然后这个南国呢，犹大国也被掳了，就剩下什么呢？耶路撒冷在那边呢，你还不悔改哦？请问以色列百姓硬不硬啊？很硬。犹大国硬不硬啊？很硬。就硬到这样的情况，愿神帮助我们看到这个历史之间提醒我们什么事。千万我们的心不要这么刚硬，要顺服上帝的话，不要有所听有所不听，所以一边拜神，一方面又拜世界，被世界会抓回去了、啊、虽然是口称基督徒，但是活着跟不信的完全一样，这个是很提醒我们的事。信耶稣虽然很多的不自由，但是这不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，是吗？是，你不会去拜偶像，你不会吃祭偶像之物，你是真正的自由。你不会去同居，你不会乱来，这是真正的自由，因为上帝在保护你，分别为圣。上帝好喜欢我们都住在他的殿当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过一个自由得胜的生活，因为神会做公义的审判。好，你看到这个睡觉的代表说北国的痛苦，还有南国什么？南国的痛苦，390天之后呢，还有40天，代表说接下来有40天，犹大国已经被巴比伦掳去了，现在呢会被围困，然后到最后呢，耶路撒冷会被攻破，然后殿也被拆毁。那这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发生了吗？好，这发生后面就发生了。OK， 好，接下来讲说，来40天，一日顶一年。那时候你要露出膀臂，要面向被攻的耶路撒冷，说预言攻击这城，把兽印画起来。攻击这城，原来他这些经历就是要做警戒的工作。说了预言呢，要警戒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太喜欢跟先知在一起，因为他会警戒，是不是？先知是的，劝慰鼓励造就，但是也包括警戒在当中。嗯，警戒你。以前我一个这个还算属灵的师父之一，留着做牧师啊，他先知性也非常强。他私下跟我讲，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在祷告，一祷告眼睛闭起来就看到这个人不圣洁了。但是为了鼓励劝就造就他，上帝就教我，我看到你哦。”走在一条黑色的河流上，黑色代表什么？污秽嘛。他上帝要你上岸，不要继续走这条路。讲的人、听的人知道什么事吧？别人可能说：“哦，黑色就黑色嘛，是吗？”或者我看到你现在泥沼当中起不来，代表什么事呢？他知道，我也知道。因为他被捆绑上瘾淫乱掉到那个沼起不来，但是总是劝慰鼓励造就，讲明白吗？不是一直说没事啊，你发旺了、啊、什么，这不是先知啊。真正的先知是有神的心，会做什么警戒的工作，但是记得他是盼望他什么上岸，不要在泥沼当中，不是骂他定他罪，而是让他能够悔改，但是才是真正的目的。今天一样，真正的先知、哦、会带了这个，会带了一些审判。那这审判不是整天让人家害怕担心，而是告诉大家有一条路，你要走正确的道路。那过去台湾曾经有一些所谓的假先知跑来嘛，那代表人家人心惶惶，有没有？那没有路可以走啊，这肯定不是从神来的。神会给你路，他的目的是给你什么？一条正确的路，你要走这条路就对了，不要走错嘛，就是上帝。所以耶稣才是真正的先知，道路、真理跟生命。所以我们要稍微知道一下，辨别一下，真先知、假先知很不一样。 假先知整天恐吓你，又是战争了，又是飞弹要射过来了，但是没有路的。哦，只要悔改，哦，只要这样子那样，其实不是，上帝的背后是什么？拯救是慈爱，要明白这个事。好，你看到吗？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这地方，我要用绳索捆绑你，使你不能辗转，直到只等你满了困城的日子。代表说你呢好像被捆绑一样在那边呢，要这样睡，然后呢确认去做，一直到犹大国耶路撒冷被毁了，要四十天满足之后，你呢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。是代表说上帝的心是这样子的警告以色列百姓，还有犹大国，一定要记得要悔改，不然这个恶者就会入宫了，巴比伦呢就会进来了，然后围栏之后呢，其他外邦也会进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九节，然后到了第十七节是第三段了。我们看到第九节，预备，请来。
你要取小麦、大麦、豆子、红豆、小米、粗麦，装在一个器皿中，用以为自己做饼。要按你侧卧的390日吃这饼，你所吃的要按分量吃，每日20舍克的按时而吃。你喝水也要按自己，每日喝一心六分之一，按时而喝。你吃这饼像吃大麦饼一样，要用人份在众人眼前烧烤。耶和华说，以色列在我所赶到他们到各国中，也必这样吃不洁的食物。我说，哎，主耶和华，我素来未曾被玷污，从幼年到如今没有吃过致死的或被野兽撕裂的，那可憎的肉也未曾入我口。于是他对我说，看啊，我给你牛粪代替人粪，你要将你的饼烤在其上。他又对我说，人子啊，我必在耶路撒冷折断他的杖，就是断绝他们的粮。他们吃饼要按分量，忧虑而吃，喝水也要按自己，惊惶而喝，使他们缺粮缺水，彼此惊惶，因自己的罪孽消灭。
好，这一段你看越讲就越警告这个犹大国一定要悔改。他说如果被困住会越来越多痛苦，所以像睡觉是不安，很痛苦，怎么一直睡一样的边呢，是很痛苦的。好，接下来说睡觉不安之后，连这些粮食呢都会缺乏，代表说会大遭饥荒，整个围困住会大遭饥荒。好，你们只能被配粮吃东西而已。好，就讲这件事情，好像被配给一样，你只能吃这个，不能其他的。好，所以神在警戒整个犹大国。那这个先知先去体会一下，就是这么痛苦。他说什么呢？你要取小麦、大麦、豆子、红豆、小米、粗麦，装在一个小小器皿当中，用以为自己做饼，要为自己做饼哦。那你按着这390天呢、啊，吃这饼，一年多都吃这样子而已，没有其他东西都是这样。代表什么呢？围困之后什么东西都没得吃了，会有大闹饥荒了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末世，请大家记得一定要多多读启示录。启示录有个七印先出来的，有没有？前面有四匹马，白马代表战争，再来呢就有流血，红马就出现了。流血完之后呢，就开始什么？会有饥荒，粮食呢非常的少而很贵。到最后呢，瘟疫就开始了。这个就是在讲一件事，要警戒。我们知道，人离开神就越来越糟糕，就被罪恶所捆绑。那魔鬼就思念。这边说耶路撒冷城啊，你看到吗？你们会变成这样子，会大遭饥荒啊。那以西结，你要先做这个动作，让你感受到那个痛苦，没有粮食可吃，然后390天只能吃这个红豆啊、豆子啊、大麦啊、小米啊、粗麦啊，都没有什么其他食物了，多一点点哦。他说你要吃，要记得怎么吃呢？神就告诉他，你要按分量吃，就是说你要节制的吃。甚至要节食啊，这么一点点而已啊，当然要常常节食啊，可能一点都吃一餐而已，小小的、少少的。他说每日20克舍勒，好，20克舍勒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讲到230公克左右，230公克是很少的， 230公克，然后按12次，然后你喝水的时候按质子，就是按那个容器，那个容器喝，每天喝多少呢？一心六分之一，一心六分之一呢是多少呢？大概半公升呢，半公升，大概两个小杯啊，半公升，一节啊，豆豆你袂使一摆落呢，缺粮再来呢，缺水，缺粮又缺水。巴比伦往进去围困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就变成了断粮断水了。完全都配给在生活，神已经警告了以色列百姓一定要悔改。好，接下来哦，你吃这饼的时候要像吃大麦饼一样，要用人份在众人面前什么烤。哦，这个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。好，但是神后来他听他说，哇，好了，你没有吃过这样的很难吃的，但是我答应你用牛粪 OK 了，取代。所以上帝会不会通融你的祷告啊？会啊，减轻你的痛苦。但是审判还是会审判。这为什么讲呢？有两件事，因为饥荒来到，战争来到，你看呢，除了国破人亡，你看荒凉，然后大遭饥荒，水啦什么都是配给啦，连吃东西都是一个问题哦。然后呢，没有牛粪可以烤了啦，只用人粪。如果你去过比较落后的国家，像印度啦、巴基斯坦啦，或是尼泊尔，你看到有些地方乡下有没有还用牛粪有没有？然后把它糊在墙壁上，看到吗？有一次我跟师母去到巴基斯坦，就说哇，原野就很臭很臭，因为那边养很多牛，那一村大概都养牛的，啊那个什么路都是泥巴，都是反正牛一大堆啦，然后就很难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牛粪都变成一块饼了。然后就糊在什么他们的墙壁，就是外围的墙壁啊。那一块一块的哦，我注意看说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后来问我们宣教师，那个就是所谓的牛粪饼。我说那干什么？他说材料啊，要烧柴用的那个材料啊。想了解吗？所以他们煮饭都烧那个。我说我那一顿可以吃吗？因为我就很难闻，他说不会，干的时候就不会有味道了。那是草嘛，干了烧出来就好。可是那个湖在那边真的是苍蝇又多哦，那个走那条路真的是很难熬啊。哎，我们是瓦斯的，非常自由国家，不会感受到的。你短圈看看，你就体会到哇，以西结为什么这么挣扎？要吃几天呢？390天，然后又40天，每天烤这个、哦。被魔鬼撒旦捆绑着的这种下场，不要悖逆，悖逆只会被掳，悖逆只会被掳，悖逆只会被辖制，顺服就是蒙福。这在对我们说话，因为在现在也是如此，顺服会蒙福的。它不是口号，顺服让我们过一个真自由的生活。悖逆，你看到在落在盗贼的手中，就是这么凄惨。OK， 你看以西结，你看不容易当个先知哈，神都出怪招给他要去承担，就是先知要去感受到神说我要审判之后，他们的结果是如此，很凄惨。所以以西结呢，被训练出来，他能够更加的刚硬，因为这么痛苦，怎么可以不讲呢？是不是？我不要怕顾人怨，我怕顾神怨，我要勇敢去讲。以西结，神加添我能力。好，你看到接下来，他说：“耶和华，以色列人在我所赶啊、他所赶他们到各国中，也必这样吃不洁净的食物。”耶和华说话了，第13节：“以色列在我所赶他们到各国中，就是北国已经到什么了啊？这个。”另外一个国家哈，亚述帝国里面去了，被掳了。那接下来呢，巴比伦要掳犹大，一样被掳的都会吃什么不洁的食物，都是拜偶像的食物，是痛苦不堪的。但你是不是吃过这个、啊？有这个试探有没有？还有他的三个朋友，我们才刚读完嘛，就代表说你们会这样的情况，这些你们不会吃的，但是他逼着你吃， 这个就是在告诉他们要被赶之后会吃些不洁的食物。好，你看到以西结回答了第十四节，我说哎呀，主耶和华，拜托拜托，我素来未曾被什么玷污，从幼年到如今没有吃过致死的或者被野兽撕裂的或可憎的兽、可憎的肉也未曾入我的口。因为他们是守旧约的嘛，他们知道律法，这些从摩西开始，律法开始嘛，都写过这些东西嘛，那些不洁的就都不吃嘛，是不是？还有勒死的动物也不吃嘛，因为那个血都在你面前就要放血的，没有的话不吃。到现在以色列餐里面也是一样哦，他们的餐都很特别，都放过血的，不能吃沙西米的，这些都不解了。有没有想过福音要传给外邦的时候，彼得在楼上祷告，神跟他异象是讲到这个不解了嘛？那但是那个是为了福音缘故，要打开彼得的眼界，让他能够传福音给哥尼流嘛，然后哥尼流全家得救，那啊，知道说哇，原来神的爱情临到什么外邦了，他们才知道原来圣灵降临在我身上，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什么地极嘛，为我做见证嘛。所以神一路上就引导，让他们知道说，不要只停留在耶路撒冷，上帝的福音要广传到外邦。如今我们才能够这边坐着听福音，得救，都是因为神的路、神的灵一直在引导。好，再讲回来，今天以西结呢看到这个事情，他很痛苦，跟神祷告说：“哎呀，我的神啊，千万不得啊！那些东西我从小都不吃啊，那些东西都是可怕的食物啊，还用这个什么，还用牛粪啊，用这个啊人粪去烧烤，那怎么能吃嘛？一闻到味道就倒了，怎么还可以吃呢？要当材料，你看到当那个啊这个木材要来烧，你看到连瓦斯啊然后燃料都没有。”所以他在跟神有一些对话。好，于是神就对他说：“看啊，我给你什么牛粪代替人粪，这么穷了，大概都没有东西吃了，但是呢，还有牛啊，那的粪还可以当什么材料？可以来当木头哈、来烧了。你就把这个饼烤在其上。”好，他又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我必在耶路撒冷折断他们的杖，还要断绝他们的粮，他们吃饼要按分量忧虑而吃。”喝水要按自己金黄而啊这个而喝，使他们缺粮缺水，彼此金黄，因为自己的罪孽消灭了。好，你看到这个地方作为结论了，神在警告以色列百姓，犹大国这些犹大民呢，请记得你们结果就是这么凄惨，没有东西吃，是大闹饥荒，没有水喝，什么事情都被配给了，因为他已经被攻下来了。OK， 再来呢，整城的情况会怎么样呢？会审啊，这个恶者会折断他们的杖，代表说会断绝粮食，好，然后没得东西吃，然后呢，在吃的时候还忧虑而吃哦，明天有没有得吃不晓得，然后吃的时候会被下毒也不晓得，活在忧虑在吃，那喝呢也会被限制，按着粮哦在限制，那喝的时候会害怕，你看吃饭会忧虑。喝水为什么害怕？这是落入在仇敌的手中的情况。吃还忧虑，喝还害怕，不是平安喜乐在吃喝。最后你看到吗？他们说彼此惊惶，因自己的罪孽什么消灭？到最后就是讲到一个结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彼此的罪孽，然后就倒闭。所以神一直在做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警戒。警戒耶路撒冷要悔改，百姓啊不要自以为是，要赶快悔改，不然这些咒诅、入侵、战争、流血、断食、断粮、恐慌，然后呢躁郁全部来到，这就是做警戒的工作。所以我们读了第四章，觉得好像哇，上帝很严厉，不是，上帝是非常慈爱的上帝，警戒耶路撒冷。赶快回头，不要落入到这样的一个可怕的光景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章呢，提醒我们几件事。第一件事情，上帝是一位乐意让我们回到他面前的神，上帝是乐意让我们回到他面前的神，他是一个乐意让我们看见我们活在他祝福里面的上帝。第二件事情，人 要记得要悔改。人若不悔改的话，没有路的。那这件事情为什么要悔改？悔改一定要具体哦，不要说啊我错了，到底错什么，不然会再犯。悔改意思就是我知道要改什么叫悔改嘛，那不知道要改什么是哭一哭而已，那没有什么意思。上帝警戒耶路撒冷有三件事要悔改。第一件事情我讲过了，不要再拜偶像。也许你不会拜菩萨，不会拜木偶的偶像，但是你会拜其他的胜过耶稣啊。你的孩子会不会啊？你的事业会不会啊？你的事工会不会啊？你的爱情会不会啊？以别神代替耶和华，愁苦必加增。什么事情会让你常常忧虑？想看看是不是颠倒过来了？忧虑一堆嘛，因为没有把神当第一了。是嘴巴知道，理性知道，但生活不是啊。提醒我们，不要拜偶像。OK， 第二个呢，不要发生淫乱。不要淫乱，特别是男女关系，一定要圣洁，家庭婚姻要圣洁。这世界淫乱那是他的事，隐心什么心都是 OK 的，你不要被骗。我们要为着那一天审判而活，有一天都会真相大白。所以我们要记得活在什么圣洁里面，不要到处只是寻找爱情，有人爱我就可以了。No no no， 你要寻找上帝的爱，分别为圣。好，第三件事情，要记得感谢的心，感恩的心不可少，不要忘恩啊！对人要感恩，谁对你好要感恩，要感谢上帝。很多可以感恩的，从国家也可以感恩。台湾算是自由的国家，可不可以感恩呢？可以哦，哦，有这么多自由都可以感恩，不要失去感恩的心。对神、对人、对家人、对太太、配偶，特别要懂得感恩，怀着感恩的心，有衣有食就感恩，对神要感恩，十一奉献就是在感恩的祭，不可以少，感谢上帝。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我们合神心意，可以讨神喜悦。好，我们先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为第四章来感恩，愿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到第四章一直到二十四章，神一路上一直在做警戒的工作，盼望耶路撒冷整个百姓能够悔改，不要这个非常的刚硬啊，而兼心硬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是给我们柔软的心，是给我们谦卑的灵，是给我们顺服耶稣的心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看见主你的爱要吸引我们快跑来跟随你，也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真的分别为圣。我们不属这个世界，我们胜过这个世界。愿神帮助我们常常用你的道来接近你的教会，让你的教会成为圣洁的心腹，我们就是你的心腹，我们感谢你。好不好，每个人站起来，我们要开始来开声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。
我们同声来赞美我们的神，他是圣洁的，他是与我们同在的